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让我们翻到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于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来看第十五到第二十三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宣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就不住地为你们献上感谢。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他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做主的和今生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衔。神又使万有都归服在他的脚下，并且使他做教会至高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完全充满的。我们读经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三一真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再次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使到我们能够在这个平静安稳的国家来敬拜你，你使到我们刚才能够用歌声来敬拜你。现在我们要用这段时间来聆听主你话语。主，求你就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来传讲。主，求你就使我们讲，使我讲的众人听的都同盟一处。主，求你悦纳我们这段时间这样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问如果你平常祷告的话，你通常会怎么祷告呢？你会，或者说你会为着什么东西祷告呢？我们会留意到的话，想想自己祷告的时候通常是怎么祷告的啊？是为着自己的身体的需要祷告吗？哎呦，我这边痛，我那边痛，我求主帮助我啊。又或者如果你比较年轻点点，你会不会是因为在工作或学校方面遇到挑战，你就求主帮助呢？比如希望跟同事的关系能够搞好一点，或者跟上司之间的关系能够更融洽。又或者你是不是为着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需要来向主求呢？其实我们这样做的话，如此这样祷告的话，其实都是好的。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主祷文当中，他也这样告诉我们该这样祷告啊。可是呢，除了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以外，就是特别是为了每一天的生活所需祷告以外，我们也当为着自己能够持续的来仰望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祈求。那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情况当中的时候，面对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来荣耀他，来遵行他的话语。就是他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都好，遇到谁都好，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遵照他话语而行，来处理事情，来与人相待。而我们也当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与主内肢体相处的时候， 啊，能够按照上帝的话语的吩咐彼此的来相待对待的。特别是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争端出现的时候啊。而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啊，我们将会看到保罗他的祷告。那我们当从中看见保罗他为这以弗所教会经历上帝的恩典来感谢神，来感谢神。可是呢，他并没有停留在那里啊，他接续呢就为着他们来代求祈求。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求主帮助他们能够更加的来渴慕认识神，而因着认识神能够持续的来仰望基督，来爱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一起从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我们要来思想题目，就是保罗的感恩和祷告啊。我们用从两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保罗他感恩和祷告的原因，他为什么会感恩祷告啊？然后我们会看保罗他祷告的重点，他为什么东西、什么细节或什么内容来祷告？那刚才我们说了，他是为着信徒，对不对？可是信徒的哪一些层面啊？所以我们现在会一起来看待哦。所以有圣经的话，请把圣经打开哦。啊，请把圣经打开啊，尝试习惯自己打开圣经。我们来一起看第十五到第十六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是这样说。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就不住的为你们献上感谢。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在十六节当中，我们就看见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有两样事情啊，是他不停的持续的做的啊。如果你看英语的圣经的翻译哦啊，他讲到 I do not cease， 就是他不住的。然后他不住的做什么呢？两样事情，感恩啊，就是为这啊以弗所的信徒感恩，并且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啊啊。你会看发现中文圣经似乎不住的，他只框在前面的那个段落，对不对？啊，其实他不住的，他是两个都包含在里面的，所以他是做两个事情：不住的为他们感恩，并且不住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哦，不住是什么意思哦？这边是个强调的东西啊，不住，不住是不是说保罗他二十四小时饭不吃，什么都不做，就一直不停在那边祷告、感恩、祷告、感恩？啊，有些人想这样做，以后去天堂的时候就是这样哦，一直不停的这样啊。你记得他蔡阳牧师来讲正道的时候，他讲说不是那样的，对吗？啊，你会发现，就连在世上的时候，保罗他也不是这样的哦。啊，他不是24小时茶饭不思，不停的在那里只是感恩祷告、感恩祷告，为以弗所教会而已。没有，他有没有其他教会祷告啊？所以他这里所说的是，他是固定的，他是惯常的，时常的为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来感恩和祈求的。而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请问啊，保罗是不是在，你会想一下哦，保罗是不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哦，因为东西要做都做完了，他就开始坐下来祷告？不是哦，他在哪里啊？他在坐牢。要记住哦，保罗这里呢，他其实是在监狱里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三章，就是以弗所书三章一节就说到，他说他是做了为基督，他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被囚禁的保罗，他是被囚禁起来的哦。你看第六章的二十节，第三个之前又提到这一点啊，那边就说到啊，被捆锁的，看他挂号那个部分哦。他说：“我为这奥秘做了被捆锁的使者。”啊，这一再都表明了说，他当时的处境，他不是在一个跟你我一样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然后决定做完事情之后就腾出点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不是，他是在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环境。 而他当时候应该是在罗马这个地方被囚禁的，大概是主后60到62年的这个期间。可是尽管他被囚禁，保罗他不曾忘记以弗所信徒的需要，他持续的为着他们来祷告，为着他们来感谢神，为着他们能够在主里成长，不断的来代求。你看第15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他们祷告代求的原因在哪里？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他们长存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并且是他们也非常的爱众圣徒。好，15节就这样说到，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信心，就不住的献上感谢然后祷告。那我要问就是，既然他在监狱里头，对不对，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被关起来的话，他怎么知道说这些的信徒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呢？他怎么知道他做什么呢？经文15节就说，我听到，我听到，就代表说当时候其实保罗虽然是被关起来的，不过依然是有人能够去探访他的，能够去跟他有交流的，能够把信息带给他的。那如果你今天的话，你尝试去Google Map 上面搜一搜，你会发现从以弗所今天的考古遗迹那个地方，如果要从今天的土耳其的以弗所那个地方到罗马去的话，我昨天稍微搜了一下那边是写说驾车的话要开2755公里要开27个小时。如果坐飞机的话比较快点5个小时就到了。请问在当时候有这样方便吗？没有。可是尽管没有那么的方便，不过当时候呢水路算是比较流畅。当时候因为贸易的关系常常有人会走水路。所以是有人就可以借着水路就从小亚细亚，就是以弗所所在的那个地方到罗马去。而且因此呢，保罗他就更加借着这样的管道，他就知道了当时候以弗所教会他们信徒的状况，知道说他们是持续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也知道说他们是持续的爱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所以因此呢，虽然他离他们隔了几千公里对，他依然记得纪念他们，他依然为他们感恩，他依然为他们的需要代求。虽然保罗这里呢并没有跟我们具体的说他们怎么显露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他没有在书信当中特别提他们怎么样表露出他的爱心可是呢，保罗在这里对于他们的认可就表明了他们的信心是一个真的信心，就他们是因为真的信靠耶稣基督的，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仰望基督，他们爱圣徒，爱其他弟兄姐妹，这就写明了他们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做的。那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22章的经文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22章在37节那里开始我们看到40节那边是36节开始看吧其实你再往回看会讲，我先稍微说一下，当时候有一个律法师要来试探耶稣，他就问耶稣说什么哪一条律法是最重要的，然后耶稣，我们主耶稣是这样回答他，从37节开始，他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和他相似，这是要爱人如己，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在这两条，在这他的这番话当中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其实就为我们总结了十诫为我们总结了十诫。所以总结十诫的话告诉我们说，首先所要的是我们当尽我们的一切我们来爱神。 那除此以外呢，不但是要爱神，还有第二样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也当爱人，而爱人就是爱神的体现啊！你们就遵照着上帝所吩咐当如何彼此相待的去彼此的相待。所以呢，当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爱众圣徒的时候，这就表明了他们是爱神的，他们在遵照上帝的话语去爱这些众圣徒。所以呢，这个出于对上帝的爱而爱的话，表明了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是活泼的，不是一个只有口头上说，可是实际上却是死的信仰。他的信仰是一个活生生的信仰，而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信仰使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来感恩，为着他们持续的来代求，尽管他离他们很远很远的地方。保罗他在这里所做的，他是一位牧养他们教会的牧羊人来的。保罗这里所做的对今天的牧羊人，就是对今天的主的教会的牧者啊，就对牧师对长老，这是很重要的提醒来的。这提醒着我们要常常的为着神所赐给我们来牧养的群体，要常为着你们来感恩，要常为着你们来祈求。那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如果你主动来告诉我们说，哎呀牧师啊，我最近怎么样，我很感恩，因为上帝都在带领我，哇，我们都会跟你一起感恩哦，于是我们就会跟你一起祷告，对不对？那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在团契也好，小组都好，我们就常为你们陪着你们祷告感恩。可是保罗在这里呢，他的感恩提醒着作为牧者的我们，我们当天天为你们感恩的啊，不单是在你有突然间事情很好的时候，哇，我才为你感恩哦。啊，当然那个时候要感恩没有错，可是这里我们被提醒到的就是，我们要为这上帝每天加给你们有充足的恩典，来使到你们每一天都来仰望依靠他，这是我们当常常要为你们来感恩的。特别是当上帝使到你们每个人经历不同的境况的时候，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你们持续的来顺服神，持续的来遵行他话语的时候，那这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也是你们能够如此，而我们作为牧者，我们当为你们来感恩的。因为上帝这样做的话，是在陶造着你，预备着你，不但是在世上的时候来服侍他，来荣耀他，他也在预备着你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去享受那永远的荣耀。不单是为这样的恩典我们当为你感恩哦，我们也当为你每一天能够认罪悔改感恩。因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每天都会得罪神，而能够悔改是恩典啊。我们也当为着你能够天天的认罪悔改，亲近神，回到主的面前来，没有因此失落，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当感谢神，上帝使你悔改之后能够持续的来顺服他，来荣耀他。而保罗他为着教会的感恩，为着他所牧养的群体的感恩，就连在坐监里面的时候，他都被囚禁的时候，他都感恩，就提醒着我们，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我们该可以更加的努力的。就作为牧者的我，我们是可以更加的努力的。你看保罗他不是自己没有需要，坐监的人没有需要吗？他有他自己的挑战，可是在他自己的需要跟挑战那么大的情况下，他不忘记他的羊群的需要。这个也在提醒着作为牧者的我们，牧师长老们， 就连在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持续为着我们的羊群，仍旧为他们祷告。我就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之前有位牧师，他就是这样的做，他自己有很大的需要，他自己有很大的需要。而我看到他的需要的时候，哇，如果我在他处境，我想说，我可能很容易只专注我自己的需要。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他依然是顾念着教会的需要。你懂不懂我们的牧师哦？李牧师他开刀的时候，开刀之后你们都看到他，对不对？你留意到有些时候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咳一下他都哇，他都很难受，对吗？因为伤口是需要时间愈合的。说话咳嗽都会痛。可是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他会问教会怎么样，问羊群怎么样。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他是有安息年的时候，不过牧师很勤奋，对吧？他能够他都会回来，所以有些时候就有机会吃午餐，你看到他会感觉到痛，不过一起吃午餐或者在其他情况下祷告的时候，他常常会为着教会的需要，就连吃饭的时候都会为着教会的需要来祷告。因为我们通常都会直接为着吃饭感谢主我们吃午餐，对不对？他会直接为着教会的需要也持续来祷告。他有需要吗？他痛啊，我跟你讲。不过他有需要，不过他仍然是为着羊群的需要来代求，就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持续的来祷告。所以我说这个给我立下了很好的榜样，很好的提醒。所以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不曾忘记你们的需要。所以求主帮助你们常常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当中仍旧常常为着你们来代求。而这里我们想到保罗的祷告的时候，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其实保罗祷告可以成为我们，可以成为信徒当中我们能够来学习祷告的一个的样式，学习祷告的一个样式。就来到今天正道的第二点就是保罗他祷告的重点。保罗祷告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看保罗怎么为着教会祷告。当然很直接实用的是牧者当如此的为着教会祷告。不过弟兄姐妹们，你们也可以从中去学习如何的为着自己为着彼此来祷告。在第17节经文是这样说告诉我们保罗他是为着什么事情祷告呢？他就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这边所讲到的启示，智慧和启示的灵指的是谁呢？就是圣灵了。就那位给把智慧赐给我们，把启示向我们显明的，教导我们去认识的圣灵。这里呢，保罗他在求父神把圣灵赐给信徒们。请问这个有问题吗？难道信徒不是在信主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圣灵吗？为什么这里又想说又再赐给他？难道赐第二次吗？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被赐第二次的圣灵而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了。你记得当你回看第上一章的同一章的第上半段的13节的时候14节就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我们得着基业的凭据，对吗？所以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既然是这样，我们要怎么理解保罗这里所讲的呢？这里所指的是智慧和启示的灵的意思，就是他是求主 使圣灵来光照信徒，使信徒能够对上帝的话语能够有清楚的认识，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经文就说到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意思是说使到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他，认识谁？认识神啊，认识我们的神，更加的来认识。因此呢，第十八节就这样说到，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啊，使到我们里头真的是得蒙光照，我们才得以明白。而这光照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来的。所以在此呢，我们讲到这个份，我们讲说要认识神，我们必须澄清一点哦。这边我们说对神的认识不是一种头脑上的知识，不是说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哦。这里所讲的一种的认识是一个推动着我们，当推着我们，都推动着我们去更加的仰望神，去依靠神，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顺服他的这样的一种的认识，这样的一种的知识。就是我们明白了之后，这当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影响的，不是只是存放在那里，有空的时候人家问你你就回答一下，不，这是当贯彻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在第十八到第十九节当中，保罗他就特别指出了三方面，三样的真理是我们必须去明白的。而当我们明白的时候，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的时候，这个能够帮助着我们就更加的来认识神，更加的依靠他，顺服他。所以第十八节一开始就说到了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所以第一个小点就是让我们当知道的就是神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这里所说的就是直到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应许赐给每一位信徒的那将来的荣耀，就是每一位已经蒙恩得救蒙他所召的人，那有一天我们必然会得到那永远的荣耀。而这里讲到了这样这种盼望本身不是一个人一厢情愿期盼说事情越来越好，希望说事情能够像我心想事成那样东西就做成，不，这边所讲的这样的这种盼望是有根有基的，它是建基在上帝的话语上，建基在上帝的呼召上的，而上帝所呼召的人他所应许赐的，这就成为我们的基础，直到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盼望，我们认定了清楚知道说不会变的，就是这样。这里所说的盼望就是一个很确定的知道说我们有一天必得着的。所以保罗这里他在为信徒所祈求的就是他们能够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呼召了他们。那我们之前的就是在以弗所书之前的经文当中我们曾经在正道当中我们有说到了上帝的呼召啊，所以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回去看以前的或者看我自己的笔记啊。所以这里呢保罗是要提醒他们要更加的明白，不但如此要去看清楚在他的生命当中上帝不但呼召了他们也怎么样的回应了那呼召，这是代表说上帝的呼召是那么的真实的，而这个真实呼召就该带来真实的盼望。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在今生的时候，当我们在走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挑战。那如果我跟你讲说我给你一张机票可以给你去某某国家玩啊，免费给你的，而且头等舱的，哇，多数人应该都很高兴哦，希望去。可是如果我跟你讲说你为了搭这趟飞机你还要再另外搭两条船还是做什么东西，做很多东西你才可以去到，哇，有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还要走这样多东西才可以到那个地方。 我们虽然晓得有那盼望，可是因为在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我们走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处境。在面对不同处境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抓住那盼望。要晓得说，上帝都如此应许了，既然他这样应许，我就算现在面对这些，我要咬紧牙根，这样的走下去，这样的顺服他，照着他话语的吩咐，就算再难，求主帮助我坚持的走着。这个盼望就好像个灯塔这样哦，好像船在外面开的时候风浪大，对不对？可是叫灯塔他看得见的话，他就晓得他的方向，他也可以避免去触礁，对不对啊？可是在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呢，重要就是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当定睛在盼望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被常提醒我们说，自己说，主就是如此的爱我们，他给了我这样的盼望，我当坚持靠他的恩典坚持下去。第二个小点，他就说到了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所以看英语的话，他是写说 That you may know what is the hope to which he has called you, what are the riches of the gloriou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在我上一堂的正道当中，我们就特别的提到信徒呢已经得着圣灵作为基业的凭据。而在讲到基业的凭据的时候呢，这个凭据很重要，因为这表明了我们是属于神的，这表明了我们就是一位基督徒。所以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凭据，表明我们不是属自己，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简短的来讲，就是我们是归属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而当基督再回来的那一天，上帝会使到属于他的我们完全的属于他，他会使到我们完全的属于他，因为在他眼中我们是宝贵的，我们是属他的，不是别人的。他会使我们的，他已经拥有了我们所有权，他会使到我们完全的来仰望他，在那时候就是完全的属于的。那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神，而神有一天会使到我们完全的属于他的时候，这很重要，是因为这表明了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的，宝贵到他确定说有一天他会使到我们完全的属他。我们的确是很宝贵的，其实从他把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差派来为我们死，带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罪债，使我们免去永远的刑罚的时候，这就已经显明了我们在他眼中是何等宝贵的。可有一天他会使到罪，他会把从我们身上把罪完全的除去，而使到我们能够去享受在他里头的那荣耀。那在这样情况下的时候，他就使到我们完全归属他了。当我们这样来思想的时候，这应当使到信徒们，使到我们能够对因这属于神，这应该让我们产生一个更深的一种对上帝的一种归属感，你要被提醒到，就是我们不单是现在属于他，有一天将会完全的脱离罪啊。那我们会完全的属于他，我们能够被他会使到我们能够完全的不受拦阻的来敬拜他，来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这当推动着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就要尝试来，就要尽我们的本分，追求来荣耀我们的神。而我们要盼望的是启示录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场景。启示录21章第3节那边就让我们看见了 我们以后啊归属完全归属神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第三节就说到，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向往的就是那一日主会与我们同住，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没有任何的基业是比这个更美的基业的，而神会确保我们会在那时候，我们就会与他，我们能够与他在一起，直到永远。而当我们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这个基业是何其的丰盛。而既然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那么的宝贵，我们不要小看或轻看自己，我们也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借口，因为我们在神看来是宝贵的，我们当极力的追求的就来遵行他的话语，来荣耀他。第三个小点呢，他所说到的就是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这个是保罗要信徒明白的第三个重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啊，以弗所是个怎么样的城市呢？它是一个充满偶像敬拜的城市啊，特别是亚迪米这样的一个的崇拜，哇，在那个地方是非常的烈的。所以对于那些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长期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已经信了主的以弗所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就会面对信仰上的逼迫、困难、困境。那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19章21到41节那里，你就会看见保罗当时候在那传福音的时候就面对了迪米丢这个人啊，他的行业是跟拜偶像相关的，他是做神龛的啊，就连用来拜祭的，他就大力的来抵挡保罗啊。你会发现信徒信主之后像迪米丢这样的人因此离开吗？走掉吗？没有哦，他们还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的环境当中的。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就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说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的，就连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上帝依然会使他的恩典临到，使他大能临到，来扶持着以弗所的信徒们，使他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持续的能够来顺服神，持续的能够来荣耀神。其实神的这浩大的能力啊，他强大的这力量本身是他赐给所有历史历代的信徒的啊，包括今天的我们。那或许我们现在处境不会像以弗所教会那时候那样啊，这里至少人家不会因为你的信仰来逼迫你，不过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挑战，我们有自己的不同的处境。然而上帝他强大的力量就是那浩大的能力依然就是临到我们的。而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而我们持续的坚持来顺服神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经历到他的大能是如何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而我们也会因着这样的经历，你会发现从小的逐渐到大的哦，那你会去体会到上帝的能力是浩大的，没有任何的困难能够拦阻我来顺服神，没有任何的难处是大到上帝无法帮助我们的啊。 我不是说事情因此变得容易哦。啊，请留意这一点哦。困难你依然会面对。可是我们要谨记，就是上帝会把恩典力量加给我们，扶持着我们，使到我们得以去面对。所以在很多时候一开始我们去尝试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困难的，我们甚至会觉得说无法胜过。可是当我们记着上帝的恩典，他的能力是力量是何等强大的时候，何等浩大的时候，我们当借此持续的求恩，继续的来顺服。所以为了更加鼓励信徒，保罗在他祷告当中，你看他特别的提到了上帝的大能是如何已经被彰显出来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我是不是遇到了才这样？有些人遇到了好像又 OK， 有些人遇到了又很困难。不过这里保罗就告诉信徒说，其实神的大能已经被彰显出来，哪里呢？在基督的复活与他的升高当中已经被完全的彰显出来了。就在20到23节的经文当中就被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我们先看第20到21节，经文是这样说，这力量运行在基督徒，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做主的和今生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衔。这里提到了上帝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啊，在华人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说，人死不能复生，对吧？啊，人死不能复生哦。这表明说，就连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一再的见证到的一点，就是人死了就死了嘛，对不对？你不可能把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给他拉活过来。啊，除非他没有真的死，我们以为他死了，然后之后他活过来，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已经死了，全部死了两天三天活得过来嘛，你发现死了两天就开始烂了，对不对？哦，怎么活过来啊？啊，埃及人他们很善于做木乃伊，对吧？最近读到一篇报道，就说到哇，有一个木乃伊包扎得很完整哦，都经历了几千年还看到他的轮廓什么，对不对？可是看的是活人嘛，哦，不是啊，死尸，对不对？他包得再美，他可以保养得再久，对不对？那他迟早也会毁坏的一天。可是他包得再久又怎么样？没有生命就是没有生命，生命不因为他包得久然后就回来，在人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呢，经文上提醒着我们说，神使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从死人中复活了，是在第三天复活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死，肯定是死了。我们华为人会说死的不能再死，对不对？就肯定不可能说是假死哦，啊，真的是死了，神却使基督活了过来。空坟墓以及基督他复活显现向人显现的这些事情，本身都一再证明了神的能力是何其的浩大的，何其的强大，何其的浩大。不单是如此哦，神他也借凭他的能力，使不但使基督复活了，他也使基督坐在了他自己的右边。这父神使基督坐在了他的右边，并且是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哦，经文是这样说的。这表明了基督他被安在一个掌管权柄的位置上，一个特殊而且是蛮有权柄，拥有一切权柄的位置上。因为我们晓得他在那里的时候，他虽然是在父的右边， 不过他跟父是同坐宝座的，一起的来治理的啊，所以他是一起的做王的。所以他不单是那个时候做王，他是做王直到现在哦。啊，而当我们说到基督做王的时候，他其实就应验了啊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当中的经文啊，诗篇第110篇的第一节，在那里经文是这样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我们都晓得那是一个弥赛亚诗篇，所指的是他所讲的内容是在讲到有关耶稣基督的。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就已经是坐在上帝的右边了，天父的右边，他升高的时候就坐在那里。而有位圣经学者就如此的告诉我们，他浓缩的整合的非常好，他说当我们讲到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就代表说他活着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当我们讲到他坐在宝座上，他升高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坐在神的右边的时候，那边所讲就是说他治理，他掌管治理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的复活是使到他活着直到永永远，他坐在父的右边掌管着权柄，是他治理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是永远的，他不单我说刚才说他是今天仍旧做王，对吗？可是他做王不单是今天而已，他是直到永远，他都是王，他都在治理着。而下一节告诉我们说，坐在至高处，在统管这一切的主。21节就告诉我们说，他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做主的和今生和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衔。在这里呢，所说到的执政的、掌权的，啊，这里所指的啊，就是那些与基督以及与教会敌对的灵啊，这里所讲的。所以，当你看以弗所书六章的时候，那边就提到了我们会有跟执政的、掌权的来对抗，对吗？啊，那边所指的不是有血气的，而是指灵。而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祝年这些与基督敌对的灵，基督他是远超过他们的，他们是在基督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而基督在掌管这一切，就连他们也无法危害到教会啊！所以你看，这个对当初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多么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活在偶像敬拜很繁盛的地方，对吗？可是他们被提醒到主他是掌权的，而且是超过一切的。而主的掌权是直到永远的，哦，是现今以后都是如此，无论时间空间都好，他都掌权。而他掌权的时候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安慰的，对信徒给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因为这个掌管万有的神的圣子，他同时是教会的头，而作为教会的头，他掌管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使教会得益处啊，所以他掌管这一切，不是说一切不在掌管当中，他只能维护教会，不，他掌管这一切，使一切的发生的是使到教会得益。所以看22到23节就这样说到，神又使万有都归附在他的脚下，并且赐他给教会做万有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经文在22节特别的告诉我们说，神是把万有都归附在 他的脚下，就代表说他的王权，他的治理是遍及一切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在他的在掌管以外啊，没有东西在掌管以外，而他是那掌管万有的大主宰、大君王。而对于这个大君王呢，经文也特别说，叫他神赐他给教会作为万有的元首啊，这表明了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而且经文也告诉我们说，神充满基督，他充满这他的教会啊。所以这位君王呢，大君王作为我们的元首，他是使一切都为了我们的益处来发生着的。你看啊，罗马书8章28节就是这样的提醒着我们的。经文是说到，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所以是蒙他所召的人啊，就是教会啊，就是信徒啊，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他的人。所以作为我们的元首，他使万事互相效力。他怎么可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呢？因为他掌管着万有，没有任何东西在他掌管以外。所以当我们被提醒到他的大能的时候，这个应该推动着我们持续的来，更加的来依靠他，来仰望他。而我们晓得我们这位大君王，这位掌管万有的大君王是爱我们的，是常伴我们的，是使一切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发生的那一种。他随时随刻的都在帮助着我们，而每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求告他的时候，他会加恩典给力量给我们。我们要谨记住，帮助我们是这位掌管这万有的神，他给我们的帮助是我们所需要的。不要去单独的去面对啊，你面对困难任何的困境都好，挑战都好，当来到他的面前。就连我们遇到任何的挑战，我们遇到任何的困境的时候，他会把恩典赐给我们，扶持着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他不会离弃我们。我们不用担心说我来求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到，帮不到我。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掌管着一切的主，他会把我们所需要的那恩典、需要的力量加添的，按着我们的需要加给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常常的来思想这真理，并且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这样的这个真理而活。因为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眼睛从大君王的身上移开哦，去看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哦，甚至是看别人等等。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尝试我们天堂这条路哦，通往天堂的路，我们尝试自己跑啊。不过你看见吗？保罗祈求的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能够借此更加的来认识神。所以当我们来总结的时候啊，我们要看的就是保罗在这样的祷告的目的，就是要使到信徒更加认识神，而在这样的认识当中不断的被推动着，不断的加深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依靠。所以他不单只是给他们说，他不断的为他们这样的来求。而今天我们就思想了保罗他的感恩和祷告，我们看见了保罗他感恩祷告的原因，我们也看见了保罗他祷告的重点，就如同保罗如何为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能够明白并且按照他祷告的重点当中的真理来生活一样啊，就是在基督就是神呼召的盼望啊， 不但是在基督里头的不但是在神里头的盼望，而且呢我们如何是神的产业，我们如何会完全归于神，并且提到上帝的大能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效法保罗这样来为着自己祷告，我们也可以效法保罗一样为着彼此来祷告，以致呢我们能够因此更加的来认识神，因此更加的持续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因此常常的爱我们主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思想了保罗他的祷告，对于牧者们还有长老，就是做牧养的，主你呼召我们来牧养你群羊的，主啊，对我们而言有很重要的提醒。主，不但如此，我们从中也看见作为信徒我们也能够来学习保罗这样的祷告。保罗的确是以牧者的身份为了教会如此的代求，可保罗代求的内容也提醒着我们，我们也可如此为着自己来代求。主啊，我们晓得保罗代求的核心是使到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牧羊人能够常常如此为着羊群祷告，也让羊群能够为着自己为着彼此来向你求恩。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也常用主你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的管道，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主啊，使我们更加认识你的当儿，真的是更加的来顺服你，更加的来依靠你，而在人生的起落当中一生的仰望依靠你。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主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快快的认罪悔改，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再次的站立，再次的继续往前奔跑，靠着你的恩典来完成你摆在我们面前所当跑的那朝往天堂那成圣的道路。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